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3月13号，公元2015年5月1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尼泊尔地震偏远灾区，流亡藏人生死不明；达赖喇嘛向数百华人信众讲授佛法；西藏公爵县民众抗议当局破坏圣山而遭到镇压；援藏团体呼吁欧盟代表在中欧对话中关注西藏。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喜马拉雅地震发生后第七天，仍有不少在尼泊尔偏远灾区的流亡藏人生死不明，让等待消息的家人心急如焚。4月25号的喜马拉雅地震在尼泊尔、西藏及印度造成了巨大的伤亡，而且尼泊尔境内部分偏远的灾区至今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救援队伍也因各种因素无法进入。加拿大多伦多的藏人阿旺就至今未能与自己在尼泊尔北部朝圣的亲人联系。阿旺通过电话向本台表示，自己的姐姐与外甥女与另外几名藏人于上周四4月23号结队从加德满都出发，前往尼泊尔北部的拉契地区朝圣，估计周六地震当天抵达，而发生地震后至今一直联络不到他们。从当地传出各种各样无法确定的消息，让自己更加着急。与此同时，尼泊尔境内藏人社区的灾情也慢慢传至印度。西藏已故高僧森扎仁波切位于藏尼边界的巴康顿珠定尼姑寺与列宾涅顿维瑟德庆林寺都在地震中遭受了非常严重的损坏，而且目前已获知的5名罹难流亡藏人中，就有一人是巴康顿珠定尼姑寺的尼姑。森扎仁波切的亲戚洛班朱古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说，地震发生时自己不在当地，一直无法联系到寺院，昨晚才设法进入了灾区，目睹到了灾情的严重，几乎所有僧舍都已经倒塌，与僧尼们见面后大家都非常难过。震后僧尼们都露宿在外，不幸遇难的尼师名叫丹桑，是在外出购物时被倒塌的民房压倒，另有多名尼师在地震中受伤，已经送往医院进行救治。加德满都附近一藏人社区的主管格桑顿珠向本台表示，各地藏人社区都已经组成了救援小组，分配募捐、购物及发放食物的任务，总之在尽一切力量来为受灾的藏尼民众提供帮助。各国流亡藏人的救灾行动也在继续。昨天，加拿大的藏人与尼泊尔青年团体、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加拿大分部等共同在多伦多为地震灾民举行了烛光集会，并募得8000多元的捐款，计划通过加拿大红十字会送往灾区。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从今天起面向数百名以华人为主的信众展开了佛法教授活动，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今天5月1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北达兰萨拉的宫顶内向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等地的300多名信众开始讲授由宗喀巴大师所著的三主要道。 前来参加达赖喇嘛传法会的一名大陆信众向本台介绍了尊者所做的开示。
法王教导我们要有爱心，尊重他们，对不同的宗派那个，因为众生的根器不同，他们那个悟性不同，说佛陀教教法也有不同，所以我们要有爱心，要团结，要学忍辱，要学宽恕别人这样子。
被问到拜见达赖喇嘛有何感受时，这位信徒形容尊者在他心中就像太阳一样。
我是第二次，
第二次，
因为法王在我心中就像太阳一样。我没见到他之前，我觉得特别激动，就想哭的那种感觉。但是我见到他之后，我觉得反而我显得特别特别的平静，因为我从大陆来的，由于看明白的问，我觉得好像法王离我们很远。其实他的心跟我们是这个众生永远都在一起的。你其实我觉得见到他这种好像感觉并不陌生，特别特别的是那样熟悉
啊，
亲切，对对对对。
一位男性众在上午的传法会结束后，向本台介绍了他对尊者的看法。
我觉得应该是由于他对这种缘起性空见解的一个深入的了解，所以他在对待每一个众生的过程当中，都是一种没有执着的、包容的这种广大的一种爱，所以这是对我内心最大的一种感受。
一名中国女性众表示自己能感受到尊者的慈悲心。
很多东西我觉得尊者他所站的角度很多都是不一样的，非我们常人所能够理解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听了以后是非常非常受启发，而且你非常感同身受他对我们那些慈悲心。
这名第一次拜见尊者的女性众还表示今后会听从尊者的教导。
第一次我就觉得我自己特别的幸运，而且我觉得特别殊胜，而且我太幸运了，就是我听从尊者的教义，他怎么教我们怎么学，我没有任何的想法，我觉得他的智慧足以高于我们所想的东西，他给我们什么都是最好的。
据介绍，在此次为期三天的传法会中，达赖喇嘛除了向信众们讲授三主要道外，还将传授大威德灌顶。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被中共划分入西藏昌都地区的公爵县藏人，因抗议地方政府在当地圣山开采矿产破坏生态而遭到警方的镇压。流亡藏人拉桑引述境内消息向本台介绍了西藏公爵县藏人抗议圣山被破坏却遭当局镇压的消息。拉桑指出，被中共划分为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的公爵县阿旺乡当局去年多次计划在当地的米尼圣山开采矿产，遭到当地五个村落民众的联合抗议，当时未能得逞。而今年4月2号起，当局开始对一处温泉进行清理围栏，宣称是为了当地藏人的经济利益，结果稍后当局开始修建通往米尼圣山的公路，以方便运输开采到的矿产。据介绍，当地藏人发现当局重新开始挖采矿产的计划后，派十名代表前往乡政府进行请愿，结果被恐吓说开矿是上级领导的命令，可以给钱，但要藏人们最好闭嘴。藏人代表们拒绝了钱财，并声明不希望当局继续破坏圣山，结果代表们都遭到拘捕。据介绍，公爵县地方当局随后大肆在米尼圣山挖采矿产并修建运输公路，当地藏人们再次进行了抗议，结果遭到军警镇压，导致多人受伤，伤者还被禁止在政府医院中接受治疗。
这吧，他等到杀死了也有点就给广州给冲过地质公园里，那杀死了有点就给。
拉桑指出，上述事件发生后，在拉萨经商的部分公爵县藏人向拉萨的昌都办事处进行了反映，并警告，如果不停止在阿旺乡圣山的开矿行为，那么将向中央进行上访。结果阿旺乡政府的开矿虽然暂时停止，但却传出反映这一事件的公爵县商人却一一遭到拘捕的消息。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 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费戴利卡·莫盖里尼即将展开首次访华行程之际，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向他递交请愿信，呼吁他在访华时向中共提及日益恶化的西藏人权状况。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援藏团体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官网上表示，已向即将访华的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费戴里卡·莫盖里尼递交请愿信，呼吁他将西藏议题列入此次访华议程中，并向中共领导层提起日益严峻的西藏紧张局势。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莫盖里尼女士将于五月初前往中国参加第五轮中欧高级代表战略对话。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欧盟政策主任文森特·麦腾表示，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莫盖里尼女士在上任时曾承诺重新评估中国等欧盟战略合作伙伴的行为，而此次访华将成为她兑现这一承诺的最好时机，应该在对话中展现欧盟人权价值观，并敦促中共重启与达兰萨拉代表间的和谈。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声明中指出，中欧建交40年来，双方在促进政治、经济及民间交流方面进行了努力，但针对中共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欧盟及其成员国却未能给予应有的关注，而习近平担任中共国家主席后，当局加大了对西藏的严管程度，任意拘捕藏人、滥用酷刑、污蔑诋毁达赖喇嘛尊者、肆意践踏藏人的言论和集会自由，导致130多名藏人以自焚的方式抗议中共暴政。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呼吁欧盟及其成员国在西藏问题上团结起来，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与此同时，人权观察组织也呼吁莫盖里尼女士能够在访华期间向中共输出欧洲人权价值观，敦促中共改善国内的人权状况。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费戴利卡·莫盖里尼女士曾于2012年10月接见到访美国的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并对藏人自焚抗议事件表达了关切。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不是共藏问题》，凭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再看所谓的《藏内善后章程29条》，真如王立雄先生所说，中国方面认为29条章程有了对西藏的充分主权，张先生也有同样的观点。但是事实又是如何呢？张先生归纳藏内善后章程29条内容最重要的一条是金平撤迁，但是实际上使用金平撤迁认证的只有11世和12世达赖喇嘛，其中12世达赖喇嘛在金平撤迁之前已经认定确立，所以真正经过金平撤迁认证的达赖喇嘛其实只有一位。同样在班禅喇嘛的转世系统中，只有第8世和第9世班禅经过金平撤迁的程序。更何况张先生自己也承认，这些章程很多并未真正实行。王立雄先生指出，29条章程虽然规定噶伦以下的首脑及办事人员以至活佛皆是隶属关系，无论大小都得服从驻藏大臣，然而对官场行为稍有了解就不难看出这是一句空话。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西藏问题不是共藏问题，凭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